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还是要聊一聊这个伊朗核问题，以及这个多方博弈之下，这个中东局势到底会走向何方？
听起来就很复杂。
对，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吧。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他们现在这个紧张局势之下各方的反应，
对，
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很有意思的是，普京他竟然主动提出来说要当这个伊朗核计划的调停人。然后另外一边呢，这个特朗普又在苏格兰又在说啊，我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同时又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重启的话，我会更快的打击你们。伊朗这边就是寸步不让，就是说我们进行应用浓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就这三方吧，就这个态度就非常的鲜明。
那俄罗斯在这个伊朗核问题上面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然后它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呢？
就是普京他主动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然后说，我们愿意推动通过谈判来解决伊朗核问题，这是他这个月内第二次就这个话题进行介入了。之前他还驳斥了那种说俄罗斯支持零浓缩的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是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的。
看来俄罗斯这个动作频频啊。
对，对，然后他就是还接待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就这个以伊冲突进行了磋商，同时呢。虽然他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是减少的啊，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稳住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确的表示说会给伊朗提供军事保护，这个是很关键的。
就是这个特朗普，他最近一段时间就这个伊朗的核能力，他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炸的这种言论的。那你觉得他这个东西有多少可信度？
就是他在苏格兰的时候，他说什么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彻底摧毁了。然后同时，他又在说，如果你们敢重启的话，我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更无情的手段来打击你们。但是，有分析就指出来说，可能有大量的这种铀材料已经被转移走了，或者说它是藏在那种很深的地下掩体里面，是没有办法被美军的这种钻地弹所摧毁的。
就是在这种伊朗核问题的这个大的背景下面啊，你觉得伊朗和欧洲他们双方各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潜在的影响？
伊朗就是一直都在强调说，铀浓缩是我们不可剥夺的主权。
对。
然后他也承认说，有一些核设施被空袭破坏了，但是他依然还是说，我们保留有铀浓缩的能力。欧洲这边呢，就是英国、法国、德国，他们是想要在伊斯坦布尔跟伊朗重启谈判，同时他们也放话出来说，如果谈不拢的话，就要重新启用联合国的制裁。所以就是。这两方的这种对峙的态度，还是让这个局势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然后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为什么在现在这种伊朗的防空系统已经几乎瘫痪的情况下，他却没有选择继续发动攻击？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也有分析说，这可能跟特朗普想要塑造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有关的。就是他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停火来缓解一下这个紧张局势，但是其实这种缓解我觉得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根本的矛盾，比如说伊朗到底有没有核能力，然后这个铀浓缩的权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包括外部势力的这种干预，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
你觉得这个伊朗核问题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博弈嘛，就是俄罗斯在积极的斡旋，想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然后美国呢，就是又要保持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但是又不想真的把这个事情闹大。欧洲国家呢，又在尝试说通过外交的途径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伊朗就是还是非常坚定自己的主权，以色列就是暂时的隐忍。接下来可能就是英法德会跟伊朗展开谈判，俄罗斯也会在中间继续的斡旋。
听起来就是多方的这个策略都是交织在一起啊。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伊朗的核计划要透明化，然后包括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框架要重新建立，最重要的是要重建各方之间的信任。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难的，就像我说的，可能比登天还难。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中东局势当中的伊朗核问题，然后各方的这种博弈，从俄罗斯的这种斡旋，到美国的这种强硬，到伊朗的这种绝不退让，再到欧洲的这种想要重启谈判，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方博弈的一个局面。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